的，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是提多书第一章。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将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又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有克里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在洁净的人，凡事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的，是悖逆的，在各样事上是可背弃的。阿门。
阿门，非常感谢雷雷弟兄为我们读经，这么有感情的读经。我们来今天来看提多书。提多书实际上是提摩太前后书与提多书都是保罗晚年写给个人的书信，但是内容呢是多与教会牧养有关，所以提摩太与提多呢是保罗的接班人的。这三封书信内容上与背景相似，是对教会的秩序与牧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提多书呢，是使徒保罗写给同工提多的一封书信，背景是在哥尼底，或者这个简体的这个圣经版本上写的是哥尼特教会。核心的主体呢，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就是纯正的真理带出敬虔的生命。这个第一章呢，实际上是讲的是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领袖。第二章呢，就明天的第二章，它是讲到教导不同群体活出真理。第三章是讲的是在教会中活出美好的见证。这个关键的信心就是信仰不只是教义正确，更要这个生命的正直。我们今天来看提多书的第一章。它就是1到16节，1到4节就是第一部分，福音的根基，真理带来敬虔。 保罗开宗明义就说，凭着神的选民的信心与近前的真理的支持，这里指出一个重要的关系：真理呢是产生近前的生命。在箴言1章7节就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约翰福音17章17节也说，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真理不是只是知识而已，而是改变生命的能力。第二节讲到的是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所以这个神的属性是不说谎、信实可靠。在民数记23章19节就说，神非人，并不自说谎，也非人子，并不自后悔。他说话岂不是照着行吗？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可信的神之上的，所以我们要经常要常常的祷告，主啊，让我们不只认识真理，更要活出敬虔的生命。5到9节就是第二部分，建立领袖，生命胜过恩赐。第5节，保罗是提醒提多在哥尼底或者是克里特的重要任务。第5节所说："我从前留你在哥尼底，是要将你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所以这个重点就是教会需要属灵秩序与健康的领袖。健康的领袖有什么要求呢？6至8节就是第一，神的管家的品格的要求，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信主，不任性，不暴躁，不贪财，乐于接待远人，好善尊重，公平圣洁，至此。其实这个以上大家看得出来，全部都是生命的品格，而不是这个工作能力的表现。撒母耳记上16到17节，16章17节所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第二是真理的根基，就是第9节，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劝驳倒了。所以这个目的是要劝化人，而且要驳倒那些好争辩的人。所以真理既要建立人，也要辨明错误。提摩太后书3章16节所说，圣经能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所以我们也要经常常常的祷告，主啊，塑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为有真理、有品格的人。第3部分是10到13节，面对错误，勇敢的堵住不正之风。保罗指出哥林底教会的问题，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求哄人，那封割礼的人更是这样，特别是那些律法主义者封割礼的。所以，第一，这个错误的影响，在11节就说，这些人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所以，这个错误的教导会扩散，破坏人们的信仰。加拉太书1章6到7节就指出，偏离福音就是另一个福音。第二是保罗的态度，这13节，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目的是不是定罪，而是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真爱不是从容，而是带回真理。以西结书3章18节就说，神要守望警戒人，所以我们也要经常常常的反思祷告，主啊，给我们分辨的心，也给我们勇气持守真理。14到16节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部分，就是第4部分。 生命的见证，洁净与污秽的对比。14节所说，再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再污秽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天地新娘都污秽了。这个关键在于内心是否洁净。新约，的呼应是在马太福音5章8节，清心的人有福了。16节就第二大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说认识神，行事却和他们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事上是可废弃的。这是最严重的这个属灵的问题，就口里信，但生命却不一致。这个新约的雅各书1章22节就说：“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道。”所以，真正的信仰是生命的见证。所以，我们也要经常反思，也要常常的祷告，主啊，使我们信仰不是只是在口头上，而是要真实的要活出来。那我们今天这一第一章的总结就是。提多书第一章总结就是，这段经文呢，就给我们4个关键的提醒。第一呢，就是真理必须带出敬虔；第二就是教会领袖重在生命的品格；第三要面对，勇敢地面对错误的教导；第四，信仰必须活在生命中。所以，纯正的信仰不只是讲得对，而是我们要活得对。那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3题。第一，关于影响力，就是我们的生命是在建造人，还是在无意中影响他人远离神？我们的言语态度是否来造就与鼓励？我们是否成为别人信心上的帮助，还是拦阻？第二是关于持守真理，面对各样不同的声音与观点，我们是否能分辨并持守纯正的教导？我们是否容易被听起来合理但不合理的观念影响？我们是否愿意花时间扎根在神的话语中？第三是关于教会与责任，我们是否愿意在教会中承担责任，参与建立属灵的秩序？我们是旁观者还是愿意投入服侍的人？我们是否支持、尊重教会的属灵？这个是教会领袖的属灵的带领。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吴长老。
好，谢谢周弟兄很仔细的把提多书第一章解释出来啊，他刚刚讲一个重点是，我们应当要持守纯正的真理，然后活出一种敬虔的生命哦，就是所讲的跟所做的要符合。那这边提到啊，第二节啊。其实英文是说那个永生的盼望，因为神他不能够说谎，他在创世在万古之前就已经应许了一个永生的盼望。时间到了他自己的时间，借着传扬福音，就把他的道显明了。那现在呢，这个责任托给保罗，所以保罗就把这个传福音的责任交给了提多，前面是交给提摩太。他讲这个提多是跟他同样有信仰的真的儿子，属灵的儿子啊。那这边特别提到啊，叫提多在各城设立长老，那跟那个提摩太书信很多雷同的地方啊。讲到做长老的一个资格，或是不管是品性也好，行出来的也好，都要符合神的意思啊。不但他能够教导，能够劝化，而且能够把异端能够 驳倒。那第二段就提到很多当时传异教的，特别是那些 Judaism 那些犹太人的律法主义者传了很多只能够讲出来做不出来的事情。啊，这边特别提到格里底人，他们用一句当地的俗话，常说谎话，是恶兽又馋又懒，是 lazy glutton 啊，就这个意思啊。他要保罗啊，保罗要提多要特别注意他们，要严严的斥责他们在正道上纯全无疵。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15节啊，突然讲到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东西？问题在14节啊，因为14节特别提到犹太人那些 Judaism 他们荒谬的言语跟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这个诫命特别就回到提摩太前书第4章啊那一段讲到。传异端的人有很多限制，关于饮食啊、生活条例，所以15节讲到这个食物的洁净不洁净的问题。所以这一章很多内容值得我们去深思啊，活出纯正的真理，有一个敬虔的生命，这个很重要。好，我们现在分小组，之后再回来。教会有没有女长老？陈杰摇头啊，我赞成你摇头，为什么呢？因为这边说，若有无可指责的指出一个妇人的丈夫，这边表示说应该是男的当长老。我刚刚还没讲完，有些小组，有些教会是有女长老，那但是一般的传统讲法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个秩序是不变的。所以，一般正统的传统的教会，除非弟兄都没有了，弟兄在的话，应该是弟兄做长老。这是我个人的经验看。7节讲到监督哦，他是一个神的管家，他是 administrator，他必须要对教会的运作负责，对教会的秩序负责，监管督导教会的运。好，我们今天从第一组开始。
今天周弟兄提了三个非常好的，而且是很实用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用生命来建造人。这个因为提多啊，他是这个也是跟提摩太一样的同工，但是他面对的是更加复杂的环境。那个克里特教会以这个说谎、贪吃、懒惰来著称的，所以说保罗就跟他强调，他说你要身教重于言教，就是对于这样的教会，身教是很重要的。这个，所以说提多他本身他的生活就是一个教导，就是说我们的自己的生活质量放在我们今天来说，就是决定了这个反对者反对我们的话语是否他有话语的余地。大家想一想，这个你自己的生活质量是很糟糕的那你就在这样的那么一个教会里面那个反对者就是怎么样子，你还教训我们了是吧？所以说你如果是这个稳行在高处的话，这个反对者其实没有太多的声音可以说的。所以说我们在言语当中就说是否纯全。昨天那个陈辉姊妹，还是前天，就是提了一个很好的这个亮光，就是说他说我说别人的时候，我心里面有没有骄傲，还是我就是为了神的缘故，单纯的指出别人的瑕疵，这样可以使别人变得更好。这个我们不掺杂其他的动机然后呢，我给人家属灵劝告的时候，那我自己有没有活出这些真理？比如说，我让别人不要犯奸淫，那我自己是不是那样一个纯正的人，是吧？然后我是否意识到，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生活当中，不仅是在教会当中，生活当中都在无声的讲道。比如说，你有哪怕你的配偶是信主的，或者是不信主的，或者是灵命比较幼弱的。你通过你日常的选择，你处理冲突的方式，你面对失败的这个态度，你都在给他们讲道。我们说讲道不仅是讲台上那个讲道， 你平时生活的方式都是在彰显主耶稣基督。你是给他添增光呢，你还是在给耶稣基督抹黑呢？是，但愿不要是后者哈。然后这个第二个问题，关于坚守真理哈，就是说我们说坚守真理啊，就是说我们读经、祷告来到这个灵修平台，这个都是神所喜悦的。然后呢，就是说更重要的是，就像我前面说的，在生活当中来行出来。然后，当有一些说该说 no 的时候，你是否有勇气来说 no，是吧？然后就是，我的这个属灵的生活、查经的生活有多么的深入，是仅仅在这里听一遍啊，或者是有一些我们把录音发给他，他就听一遍，那个其实很难有圣灵感动的。你听了以后，你要思想，甚至说要反复听，反复听了以后，你还联系到，比如说最近你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把我们听到的这个道用在这个事情上。哦，上次我做的不对，下次我怎么能做得更好？哎，这个就可以不断的使你进步啊，一个进步的一个生命啊，这个就是一个不断的神所喜悦的这个长成，从幼弱长到长成的那个生命。然后最后讲到这个教会的责任，就是说，有一些弟兄姊妹吧，就是他就是处于一种我们说旁观者的心态啊，教会的讲道不好啊，或者是有人批评我，我就换教会啊。其实这样的基督徒还挺多的。我就想起我以前在公司里工作的时候，就是的啊，老板不好啊，这个有的老板是好的，他想让你公司运转的好，想让你提高，他的批评虽然是严厉的，但是你知道他是想为你好的，然后你会愿意改进这个错误。但有一些老板他无所谓，管理混乱他无所谓，他也在混日子，这种就是你就不会把这个公司当做家。教会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就是只是来享受教会的，还是那个是我的家，我要来服务教会的。我相信我们今天坐在晨更平台面前的，我们每一天来到这里晨更，都是想来服务我们教会的。我们自己的教会是我们的家，虽然每个教会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啊，但是我们想要使我们的教会更好。你如果本着这样的心态的话呢，就是说我们都会啊，就是说来尊重教会属灵的带领，为他添砖加瓦，为他补网，使这个教会变得更好啊！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好，谢谢陈杰的分享啊！我们在教会中其实都应该有责任，因为圣灵给人不同的恩赐。第一个，你要知道你的恩赐在哪里啊，把这恩赐用出来，来建造教会，建造弟兄姐妹，同时自己里面也提升，这个很重要。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二组。
刚才陈姐姐妹分享的很好哈，那我们小组呢也探讨了这三个问题哈，然后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就探讨关于持守真理哈，姐妹们就围绕如何持守真理来分享了很多一个姐妹呢就说她自从上了我们灵修平台以后哈，她就开始爱上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是甘甜的，所以呢，就越读越学习，就越被吸引哈，然后，所以我们就分享到说，我们要在真理上，持久并且渴慕的话，就是要有属灵的伙伴，然后就是要并且每一天坚持来学习神的话语。当我们越读越学习的话，我们就会越被吸引和越渴慕神的话语哈，另外就是我们姐妹也分享说，除了这个，我们还要有追求真理的心，然后并且去研究，然后与每天自己的生活和行事为人结合起来哈，我们才能活出神的道来。然后呢，第二个呢，我们就分享到就是如何在那些不信主的面前和软弱的人的面前做见证哈，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就分享说要活出圣灵的果子来，在神的面前要存温柔谦卑的心哈，就能就是在世人面前做见证哈，那活出就是比如说我们师母就分享到说哈，她在服侍过程当中遇到各样的性情暴躁的啦，而且就是 动不动就会批评论断人的啦。在这样的人的面前呢，他说就是要锻炼我们有没有检验我们活出圣灵果子的时候了，有没有温柔谦卑的心哈。他说这种人呢，就是不能与他们起冲突，而且呢还要谦卑给他们道歉哈。那这些人就会去反省他们，反省他们跟我们的区别，然后我自己分享一个例子哈，大家所认识的一个人哈，春霞。那这一周呢，我就发现他好久没有上来了，没有听见他读经。然后我在周一呢就有跟他联系哈，我说春霞，好久没见到你了，你还好吗？然后春霞就说，他进来家里面有一些事情哈。他就没有上来，然后他说他挺好的，然后他说我这个病呢需要慢慢的休养，然后他就给我分享到，他说他的原话是这样子说的哈，他说那个我来念给大家听哈，我觉得让我自己真的是很受鼓励哈，他说爱，谁都害怕死，但是呢也要咬牙挺过去啊。知道自己有更好的地方去，就不害怕了。然后我就觉得，当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我说哇，你是我的榜样哈。我说真的是你把神的道吃进去了。然后我说你很鼓励我，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我就觉得这样的姐妹哈，包括黄姐妹哈，她们也是在病痛当中，她们活出神的信心来。我就觉得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很多的鼓励。我也觉得他们就是活生生的见证哈，活出耶稣基督的信心来。所以真的是很鼓励到我哈。然后我们在分享到第三个问题的时候，关于这个教会的责任哈，那我们就分享到说，教会的责任呢是教导人扎根在真理上，并且学习并应用哈。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教会的责任了，责任哈，都有就是在真理上扎根的责任。如果我们基督徒活出这个基督耶稣的样式，也能证明教会的责任哈。对，这就是我们主的分享，请黄师母。
举子的分享特别提到一些肢体的境况啊，我们私下应该为春霞多祷告，求神与她同在，能够托住她，坚持她的信仰啊。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三组。
好，感谢主。我们也是沿着这三个问题在思考。第一个就是关于影响力，我们有四个方面的思考。第一个就是要有影响力，先要渴慕神的话，我们的生命要更新，要被建造，神的话变成我们的生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会遇见阻拦，会听见别人说我不想信。当信徒，因为我见很多信徒还不如我，这个实际上是要两个方面思考。我们是不是首先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不是活得还不如一些世人比较品格好的人？那在反省的时候，也要思考我们是不是态度言语与我们所蒙的恩是不相称的。那当然第二个思考就是说，光照进黑暗，黑暗是不接受光的。那第二个实际上不是我们要去考虑的哈，神必做工。所以呢，第二个必须是要让我们自己思考，我们自己能不能活出在神的话得到进入我们的脑子里以后，神的话能不能进入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拦阻，绊倒别人，因为我们活不出而绊倒我们的配偶，不愿意活出，绊到我们的同学或者同事哈，我们第三个呢，也是我们可以看见哈，就是很好的见证。吴伯伯每天读圣经，他的儿女、孙女、孙子也都很爱读书，这种就是行为带出来的见证，见证带出来榜样哈。同时呢，他每个礼拜六都要和一群他的朋友们一起去，到咖啡店去，喝咖啡，然后共同查经。 这个也带动了身边的人，有些中国人就会到他们跟前，很好奇的询问他们在查什么，能不能够参加他们的查经啊？真的是行为带出影响力。然后第四个呢，这个影响力就是说，无论是平信徒还是领袖哈，我们都要活出神所赐予教导的正直、诚实、蒙神悦纳的品格。像保罗他是最好的榜样哈。那我们自己。教会里面都要彼此尊重，更要尊重我们的牧者哈。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懂得多就去随便评判，这个评判是不蒙神悦纳的。所以呢，要想有影响力，实际上话出口之前，要先想是否建造人，是否尊重了人哈。我们的生命是否长大成熟了？我们是否还是在属灵的婴儿，知道一点就忘出？喷往出，往出说哈，要真正的要成为一个属灵的成熟的人。第二个问题的思考，关于持守真理，我们组，实际上，周弟兄说，这个实际上是从第14节得到的一个想法和思考哈，就是说不要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那我们肯定会时时生活在这个嘈杂的世界，会听到很多的噪音、杂音。我们是否有谦卑的心，愿意来到神的话来听洁净的福音？好，所以呢，当我们遇见和别人有争执的时候，是否愿意回到神的话，不去争执，不去随波逐流，不要以恶还恶，以去扎根真理，让真理来照亮我们的心，来指导我们的行为啊。这个就是关于持守真理的第一个思考呢。第二个思考呢，就是神的话，我们。好几个姐妹都分享，自从上了平台，就像刚才橘子姐妹说的，就很喜爱的神的话，而且呢，在神的话里面，一定明白神的真理，更明白神的旨意，觉得思想生命要翻转哈。那第二个呢，就是在明白了以后，不能光停在脑子里，要真正的行出、活出新的生命，要做神的见证哈。神赐予我们生命的见证。所以，信仰就不止在停留在知识上了，生命发生翻转，具有了忍耐、恩慈、良善，哈，因为我们过去是行不出来的，但当让神来翻转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通过接受真理，真理活出来，我们才可能真正的是去，又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活出有影响力的生命。我们也见过，就是无花果树，耶稣来到跟前，看见枝茂繁盛。但是呢，不结果子，我们是不是做了那些不结果子的无花树？哈，表里不一，这都是反省。那第三个思考题就是关于教会与职责。我们着重在传福音上面在思考哈。教会是有秩序的，我们要遵守，我们要先活出来，我们不要咄咄逼人，更不要去试图去变道，而去履行。自以为的职责哈，所以呢，实际上是五个品格，我们一定要记住，先跟随神，才能带领人，要谦卑服侍，才可能舍己，成熟稳重，我们的品格才可能带来节制、忍耐、宽容、忠心。要想影响别人，必须以身作则，要有属灵的眼光和分辨力，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教会里尽我神所赐予我们的责任，没错，谢主。
好，谢谢雷青跟另外一个组的分享啊，很鼓励人，就是说我们这个平台让人能够对圣经的话语下功夫，这个平台的目的就达到了，让我们真是每一个人对神的话语羡慕、去追求、去研读，生命必得长进。最后，我们把时间交给第四组。
好的，我们小组的话也主要是针对第二和第三个问题，我们进行了讨论哈。那关于真理的话哈，今天我们所读的提多书第一章里面，主要在三个地方哈。那第一个就是保罗提到他自己哈，他在第一节里面就提到一个是。保罗的身份，他不仅是仆人，然后他也是使徒，然后他是凭着他的信心以及对敬虔真理的知识，然后他就有那个 第二节比较长哈。那其实他的盼望就是这个永远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对近前真理有这样的知识的时候，我们就会带来那个永生的盼望。那第二点就是关于真理的话，就是提到就是说在第9节哈，关于选长老的时候，他就提到说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啊，所以说做长老他是来管理教会的，所以他必须要有对这个真理的认识，同时把这个真理能够来教训劝化人，同时又能够把那些争辩的人驳倒。那第三个提到这个真理的，就是在第13节哈，就是说我们也知道这个克里特这个教会当地的文化是非常的非常的怎么说？非常的不好哈。所以，保罗在这边又说他提醒提多说，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那责备的目的是什么？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学习真理的知识，不光是有盼望哈，然后还能够让我们能够守住这个真道，同时作为教会领袖的，还能够帮助劝化人哈，然后为福音来坚守住好，然后使就是下面的这个教会的会友们能够在真道上能够纯全无瑕疵。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个关于选择长老，好，我们守住真道，对真理有认识，这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就像大家各个小组也都提到过了，就是在个人生命品格这个道德上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一定要，我们有了真理的知识之后，你一定要把这个生命给活出来。好，就像这边我就不重复了哈，这边有很多的要求对长老的选择哈，所以这个生命的见证是非常重要的。好，因为这个，而且也是来提醒这个提多，就是说你关于选择这些长老的话，哈，即使受文化的影响，但是你也是要坚守住，好，不能有这样的借口，好。同时就是说，你要还要责备那些不行善的人，好，就是说教会的这个标准是不要妥协的，然后有错误你要勇敢去面对的。然后关于第3个问题，刚刚吴长老也有提到过，哈，我们特别提到就是说，教会的责任，其实神赐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恩赐，大家不要小看。好，那当我们愿意去运用我们的恩赐的时候，神会更多的来加添我们各样的，甚至就是加添更多的恩赐给我们。好，同时我们这个神的这个教会，就像基督是教会的头，好，男人是女人的头一样，教会也是的，它是有一个非常有次序的有属灵次序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当然不是所有的责任都是在那个长老啊、执事啊这些身上。每一个会员，我们都会有自己的，自己的责任。好，自己要努力去做彼此的搭配。好，肢体之间互相搭配，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抵挡错误的、混乱的这种属灵的次序。好，我就分享到这边，把时间交还给长老。
好，谢谢小平第4组的分享，很周全啊！我们真是要注重生命跟品格。其实不管是长老还是监督啊，每个弟兄姐妹都一样，把生命活出来，把那个品格展示出来啊，见证成自己的荣耀。好，我们把这个礼拜要背的经文念2次，来，
提多书3章5节，他便救了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
照他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喜乐，圣灵的更新。提多书
3章5节。好，我们再念。
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提多书第1章向我们说话，提醒我们不只是明白真理，更要活出敬虔的生命。主啊，也求你光照我们，使我们在言语与行为上所信的相称，不落入只说不行的光景。主啊，也求你洁净我们的心，除去一切不讨你喜悦的意念、习惯、老我，使我们成为无可指责、合乎主所用的器皿。 也求你兼顾我们，在这个弯曲的时代，持守纯正的真道，不被错误的声音动摇。也愿你的话继续在我们里边动工，带领我们在家庭、教会与职场中活出更美好的见证，荣耀你的名。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
Amen.
门。
Amen.